好，弟兄姊妹平安。马可福音已经陪伴我们度过了两年时间了哈。今天呢，我们会讲马可福音的最后一段。今天是读马可福音的第16章9到20节啊，马可福音最后一段经文。好，我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6章第9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马大拉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什么毒物也必不受，手拿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传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仰望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光照，可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耶稣你在天上执政掌权，你是教会的元首，今天你就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我们就祈求你照着你的应许，让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真理中被造就，让我们的观念态度还有我们的行动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中被你建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如果你知道 Sam's Club 的万字牌酱油打折促销，你会不会告诉你的朋友？一定会告诉你的朋友，对吗？而且告诉他们的时候，一定应该很自然的就告诉他了，对吧？但如果我们都知道说耶稣复活这个好消息，当你告诉你的朋友说耶稣复活了，你开口的时候会不会像说这个万字牌酱油打折的时候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轻松呢？可能会有点不太容易开口，对吗？可能会有这种体验吧。我这边有一个优惠券，这个是什么 Subway 的优惠券。如果你身上有一个 Subway 优惠券，你的朋友想去 Subway 吃点快餐，你愿不愿意给他？你给他，而且给他的时候就很从容的就给他了，或者你可能会期待朋友说声谢谢。我这边还有一张，一个福音单张，上面写的怎样认识神，也在你的包里。你拿出你的优惠券跟拿出这个福音单张怎样认识神的这个单张，你同样递出去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哪一个让你送的时候会更从容更自然？很坦然是送这个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就送出去了，但是你要是给朋友送一个怎样认识神的一张纸，一个福音单张，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心里面不会那么的自然，不像送一个打折的优惠券那么的从容，可能会有点心理障碍。为什么呢？可能你的朋友不觉得他需要这个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更实惠。 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人，大部分人总体上来讲，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好的消息。所以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其实分享的是一个不被世人所欢迎的一个消息，因为这个世界总体上来讲是不欢迎或者说不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可是主耶稣就是命令我们要在这样一个不信的世界里面去传福音，所以在这个不相信的世界里传福音，基督徒就一定需要付一些代价，就一定需要有勇气，需要有热情，需要有从神而来的能力，要不然的话我们传福音常常会胆怯的。但是很令人欣慰的是，主耶稣他不仅把这个传福音的命令给了我们，他还把传福音所需要的能力果效也能够赐给我们。他不是说你们去传福音然后耶稣就不管了，让我们单独去干，没有。耶稣乃是说在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之后，主耶稣他和我们一起同工，在我们去做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也在做事情，我们是和耶稣一起同工，不是让我们单独去做这件事情。当我们在不信的世界里传福音，是与主耶稣同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表达的一个主题思想。所以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引用最近中国文艺界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底色，大家听过这个词哈？许志远有一次采访马东的时候，马东提了一个说法，后来这个词就很流行，叫底色。他说底色悲凉，底色悲凉，他说人生的底色是悲凉。咱们引用这个词，那你觉得世界的底色是什么呢？从信仰的层面来讲，世界的底色是不信，意思就是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这个世界普遍的反应。我们是在这样一个不信的底色上去涂抹福音的色彩，世界的底色是不信。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你会看到不信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你数一下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至少有四次，对吗？所以这一段经文首先就给我们勾画了一个不信的一个大背景，一个底色，就是不信。十一节说，门徒听见耶稣复活了，被玛利亚看见，玛利亚却是门徒却是不信。然后十三节说，有几个门徒去告诉其他的门徒耶稣复活了，其他的门徒呢也是不信，然后耶稣责备他们不信。这些门徒他们很多都是跟随耶稣，曾经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应该听到过耶稣预言自己会复活的。可是当耶稣真的复活以后，而且也有见证人看见了，他们反而还是不相信。所以你就看到不信这样一种底色是那么的浓厚，好像不信的这个恶心，这种刚硬的心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很难被克服的。所以主耶稣就责备这些门徒不信，他们责备他们心里刚硬啊，用心里刚硬来描述那种不信的光景。我们就来看这些人他们内心的刚硬到什么程度呢？首先从他们的感情的角度来看哈，第十节说，玛利亚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第十节说他们正在哀痛哭泣。哎，你可以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些门徒在一起的那种氛围，什么心情啊？哀痛哭泣，很悲伤，对吗？他们沉浸在一种很悲伤的情绪里头，因为耶稣死了，所以他们一定可能很多人很失望，甚至有的人开始惧怕，有的人可能觉得很遗憾，他们沉浸在一种悲痛甚至绝望的一种情绪的氛围当中。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他看见了。那么如果这些门徒如果他们相信了耶稣的复活，那么复活的这个真理会带给他们在情绪上情感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那么他们的感情会发生什么改变？会从悲伤变成喜乐，会从绝望中看到什么？看到盼望，会从灰心变成勇敢。那么复活，借着相信复活这个真理，他们会得到勇气，会得到喜乐，会得到盼望。可是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呢？那又会怎么样？ 当然会继续的沉浸在这个悲伤、绝望、丧胆的情绪当中。可是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仍然是不相信。如果说不信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底色，那么世人在面对死亡所带来的那种悲痛绝望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不信的一个底色上涂抹的 一团黑色的那种情绪。或者说面对死亡的时候，那种悲痛和绝望就像是一个树上面结的果实，那么这棵树的根是扎根在不信的那颗心里头，是扎根在一个刚硬不信的心里头，所以结不出盼望，结不出平安喜乐的果子，只能结出痛苦的果子。相信就可以不一样，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宁愿不相信，继续的沉浸在那个痛苦的当中。这是他们的情感世界。我们再来看他们的理性，看他们的逻辑。第十一节说，门徒啊，听到耶稣玛利亚说他复活了，这些门徒呢还是不信。玛利亚一个人做见证，他们不信。可是到了第十二、十三节，有两个门徒同时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两个见证人给其余的门徒做见证，这些门徒相信吗？还是不相信。一个见证人你要说不够，好，两个见证人，见证人越多理论上讲说服力越强，对吗？而且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律法说，要至少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做见证你才可以相信，现在两个见证人的确有了，如果再加上玛利亚有三个见证人，可是见证人的数量多并不能够说服这些人去相信。如果这些人做一个理性的思考啊，按正常的理性排除一切的偏见，就做一个理性的思考，耶稣曾经传道的时候预言说他会复活，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不可相信，好，现在听到了有见证人真的看见了耶稣复活了，那么这个时候正常的理性推论一下，哎，耶稣曾经预言过复活，现在真的他死了以后有人看见复活的耶稣出现了，那么是不是至少最起码不能够排除耶稣真的复活的可能性吧？因为耶稣复活之后被人看见这个见证和当年耶稣复活的预言，两者之间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吻合，就彼此就印证了，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你至少不能够轻易的否定耶稣复活这一件事情。可是这些人选择是什么？他们仍然不相信，他们没有运用理性的这种推理或者是判断去做出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一种推论。他们有偏见，他们的偏见就是不信，先入为主的觉得耶稣的复活不可相信，所以理性的功能也受到了影响。这就是耶稣批评他们的心刚硬，感情理性其实都受到那个不信的那种，这是一种罪性的体现的这种的束缚和影响。而这不仅是门徒独有的问题，其实是今天整个世界堕落的罪人普遍都有的问题，包括我们，包括你和我。其实我们的心其实本来都是刚硬的，我们本来都不相信，不信也是我们原来心灵的底色，我们原来也都不相信。如果没有神特别的做工的话，其实我们都不会相信的。如果你跟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分享福音，你会发现世界的底色真的是不信，大部分人是不会相信的。我以前跟一个癌症晚期的一个病人传福音，那个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也很痛苦。那天我去探访他的时候跟他分享福音，特别强调让他希望能够在福音中能够看到盼望，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了，战胜死亡了，相信他的人可以有永生，告诉他死亡不是终点，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有更美的生命，想把那个福音呈现的盼望告诉他。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也很绝望很痛苦，可是他仍然不要接受这个福音里的盼望，他仍然拒绝相信。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去世了。我以前也去有一次去一个监狱里给一个年轻人传福音，据说他当时可能面临的最低的刑期，最轻也应该可能会有30多年的监禁因为他杀了人。所以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希望能够给他的心灵带来自由， 那人虽然就算在监狱里面的话，他的心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可以得到赦免。我希望能够在福音里带给他一种盼望，但是他仍然拒绝相信。在那样一个令人绝望的环境里，他仍然不愿意相信。而且在我去传福音之前，那个其实的当地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基督徒也有去看望过他，他也听到过福音。每一个给他传福音的人都会见证福音的真实，但是见证人的数量再多也无法说服一个人相信。如果没有神的能力介入到这个世界的话，一个人面对人生的绝境，经历感情的痛苦，或者发现考古学的证据，或者听到见证人的证词，都无法改变那个不信的那个底色，除非神的能力介入进来。而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正是因为世人本来的心都是刚硬，都是不信的，所以耶稣复活，而且复活以后向这些不信的人显现。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是神他要介入到这个不信的世界里，介入到一些不信的人的生命当中，用圣灵的大能改变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才能够悔改信耶稣，然后让这少数相信的人去给那大多数不信的人去传福音。这是神的计划。所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做事情的。那些原来不相信的妇女和门徒，后来他们是如何相信的呢？那个不信的底色是怎么从他们的心里面去抹掉的？是因为耶稣向他们显现，是因为他们和复活的耶稣相遇了，是因为耶稣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跟他们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和相交，和他们对话，他们的生命和耶稣的生命碰撞到了一起，他们的心就被改变了。一个人要相信，要从不信变成信，必须要经历我们的生命和耶稣的生命建立个人性的碰撞，让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心才能从刚硬变成柔软，从悖逆变成顺服。我们两个星期之前啊，讲前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提过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和复活的耶稣相遇当然不是只看到耶稣的身体啊，因为耶稣的肉身已经在天上，我们今天看不到他。我说我们今天和复活的耶稣相遇是表达一个属灵的含义，意思是说我们在灵里面要灵里面要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相交互动，耶稣的能力他的大能借着圣灵触动我们的心，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圣灵把我们的生命和耶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这是与复活的耶稣在灵里面的一种相遇的经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都曾经和耶稣相遇过，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能力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会相信。当我自己最早听福音的时候，我也没有马上相信，我刚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很遥远，我也没有相信，但是传福音的人就把那个福音的种子放在我的心里头，他们走了以后神没有走，他们离开我，但是神没有离开我，神就继续的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那个福音的种子在我的心里面不断的去做工。大概两个多月之后的有一天，我就向神祷告，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主，让他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就相信了。为什么我会相信？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头，我在灵里面与耶稣相遇，我的心被柔软了，我的心不再那么的冷漠，不再那么的悖逆，我愿意去认识耶稣是谁，逐渐的神打开了我的心，这一切都是神的能力在我心中工作的结果。当那些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工，是他们与主同工，甚至神做的主要做的比他们做的还多，他们只是把那个福音的消息告诉我了，但是主做的呢，主做的是在他们离开了之后，继续的借着他们播下福音的种子，在我的心里继续持续不断的发酵，持续不断的做工。所以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传福音是在与主同工。在我信主4年之后， 也就是在我去准备读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刚刚准备要开学的时候，又有一次机会，我正好有一这个机会呢，被一个美国教会让我去分享我的信主见证，给一些美国人分享信主见证。然后就讲完了以后，有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弟兄，他就走到我的面前，他就握住我的手，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我的英语很不好啊，当然现在也不好，但是那个时候特别不好。但是那一句话我听得特别清楚，而且那一句话就刻在我的心上了。那个弟兄就用英语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弟兄，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难道不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然后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当时我没有感觉，好像这句话就是我们基督徒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对吗？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听这句话，每一次领圣餐都讲了这句话，听了太多了，可能没感觉了。但是那一句话放在我的心里，可能那个弟兄说完这句话以后，他都想不到，他我相信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后来我也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后来也没有再见过他。但是当他把那一句话放在我的心里，就是那一句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放在我的心里之后，接下来的那一段时间，哇，神就借着那一句话不断的在敲打我的心，不断的在问我，你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难道不是因为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于是我再一次的被神的能力触碰我的心，我接下来的那很多天的时间，我突然间发现说，我信主了虽然有四年，但是那四年的时间里头，我对福音的体会是那么的肤浅，好像对于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福音只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认识，说我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让他触碰我的心。而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当那一个弟兄跟我讲完那一句话之后的那些天里头，我突然间开始认识到说，为什么我的罪需要神的儿子耶稣付上那么大的代价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突然间发现说，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之所以认识自己的罪，只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罪的毒害是让我的人生变得很糟糕，仅此而已。但是我突然间发现，我的罪带来的伤害不只是让我的人生变得一团糟糕，更重要的是我得罪了那位伟大的神。如果地狱的刑罚，如果上帝的审判不是真实的，那么耶稣就不至于要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生命的代价。于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心就更深入的好像被福音再一次的触碰到，耶稣的那个福音的大能再一次拨开我的心，好像我那个信仰的根基在福音的里头扎根就更深了一步。而那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准备读神学院第一个学期刚刚准备开学的时候，我突然间回忆想到说，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让我再一次经历福音的能力呢？原来我准备想要去做一个全世界传福音的人，那么要做这样一个人，你首先自己要先被福音所征服。一个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传扬福音的人，首先要经历福音的能力。一个告诉别人耶稣复活的人，首先我们要对耶稣的复活笃信不疑。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要让那些妇女，要让那些门徒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传福音，先要让这些人先要经历耶稣的复活，让他们对耶稣的复活先笃信不疑。然后呢，然后就要领受那个福音的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第十五节十六节，主耶稣命令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给传福音给万民听。当福音被传出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会出现什么状况。这个世界就会分成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是少数人相信了，那么还有一个群体是可能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于是这两个群体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就是主耶稣在第十六节说的，第十六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福音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被宣讲出来，就会产生两种的现象， 或者说福音就像是一把剑，一把双刃剑，有两面的利刃，一面的利刃具有救赎的果效，它可以把罪的锁链给砍断，产生救赎的功能，而另外的一面利刃可以施行审判的效果，叫人在被定罪的时候无可推诿，无可辩驳。当然一个人被定罪啊，不是因为他本质上来讲，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福音，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罪人，本来就犯罪得罪了神，本来就应该被定罪。只是说当福音传递出去的时候，看到了有这样一个不被定罪的机会，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因着他不接受这个福音，他拒绝接受这个不被定罪的好消息，这个恩典，那么他被定罪的时候就更加的无可辩驳，因为神给你这个不被定罪的一个机会，你却拒绝，那么就只能被定罪了。所以严格的来讲，不是说福音使人定罪，而是因为人拒绝相信不被定罪的福音，所以定罪就显得确凿无疑了。如果有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说，想要为自己辩护说，我觉得我没有罪，那么上帝可以把福音展开来看，你看福音里所讲述的耶稣，你和耶稣比一比，你有没有罪。如果有人说，上帝你把我丢在地狱里，你太残忍了，这不公平，那么你可以看一看耶稣，耶稣愿意，他没有罪，他愿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你承受地狱之苦，要救你脱离那个地狱的刑罚，你却拒绝这个恩典，有什么理由说上帝残忍呢？如果觉得上帝不公平，请看一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罪的耶稣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公平吗？所以福音彰显了神的公义、圣洁、慈爱，所以福音可以令人得救，但是也让拒绝的人在被上帝定罪的时候心服口服，无可辩驳，更加彰显出上帝的公义。所以不管当福音宣讲出去人的反应如何，只要福音被释放出来，就一定彰显出神的荣耀。这个世界的底色是不信的，但是这种不信的底色无法遮盖出福音的光芒，福音还是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放光的。但是主耶稣他曾经也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意思是说，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先成就一条救恩的路，但是如果人拒绝走上这条得救的道路的话，那么就只能停留在一个被定罪的结局里头。但神的心意还是，神还是不愿一人沉沦，神愿意人人悔改，所以神忍耐宽容，把更多得救的机会留给世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有这个得救的机会呢？就是让已经信福音的人能够把这个福音传递给更多更多的人。所以神就让我们这些信的人先去分享福音，这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传福音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使人相信，那是神要做的事情。而神要使人相信福音的方法之一，就是让我们去传福音。在这个过程中呢，神与我们同工。第二十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工。我们看一下这句话，主与他们同工，这句话的主语是谁？主语不是门徒，主语是主他自己，是主与门徒同工，主在好像是更主动的那一方，做更多的工作，做更有能力的工作。其实我们只是按照主的吩咐做微不足道的本分，是主与我们同工。所以更严格的来讲，其实还不叫我们与主同工，更严格的来说是主与我们同工。那么主是如何与这些早期的使徒同工的呢？主要的方式就是主借着他们传道的过程中行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就伴随着这些门徒传道的这个的过程来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在第十七节十八节就描述了这些神迹奇事，包括医病、赶鬼、说方言等等。如果你往后读圣经，会发现这些神迹奇事有没有实现，有没有发生，都发生了， 彼得的确，彼得一病赶鬼，五旬节的时候有说方言的神迹，保罗拿着一个毒蛇没有被伤害，这些神迹在初期的使徒的身上的确都实现了。什么叫神迹？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神的事，简单来说，神迹就是神的事迹，简称神迹，神工作的痕迹，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就是神迹，而使徒只是神工作施展神迹的一个管道。为什么这一些很特殊的神迹在那个时代是 很必要的？因为在第一世纪传福音，就是新约时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诞生的那个阶段，用这些特殊的神迹奇事来证明福音的真实性，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的宗教和文化的背景和今天很不一样。今天我们生活的21世纪，基督教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基督教对整个世界的文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所以基督教的教义、耶稣的故事这些事情对于今天的世界上的人并不陌生。很多人不相信，但是很多人都知道耶稣的事情，因为今天整个的世界的这个文化已经受到了基督教很深刻的一些的影响，所以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了。但是在对于第一世纪的那些初期的使徒来讲，他们所面对的一个世界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的。基督教的信仰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观念，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希腊的文化也不能够接受耶稣，其他那些族裔里面拜偶像拜假神的那些民族也不能够接受耶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信仰体系。所以那个时候神让这些使徒在当时那个世界里传福音，就好像是在沙漠里头开一条江河一样，那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事情。所以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需要有这种神迹奇事伴随着使徒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那么对于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讲，17、18节所描述的这一些神迹好像我们今天很少见了，我们教会里我也没听说谁有行这些神迹的属灵恩赐，如果谁有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好像没有听说谁可以医病赶鬼。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工，这个事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是成立的。当我们今天传福音仍然是与主同工的，而且有没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仍然有，而且今天伴随着我们的神迹是比那些医病赶鬼更伟大的神迹。世界上更伟大的神迹我觉得还不是医病赶鬼，更伟大的神迹是什么？更伟大的神迹是你和我，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被圣灵重生，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这个是其实要比医病赶鬼还伟大。大家很多很多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学医的，医病其实治一个人的疾病可能很多情况下只是杀死一些细菌和病毒就行了，这是物质界的细胞重组，这个不需要神来做工也可以，我们可以用医学技术就可以实现了。但是你要洁净一个人的灵魂，是不是比洁净一个人的身体更难呢？让一个人的灵魂里面的那些污秽罪恶被除掉，这个是医学技术实现不了的。赶鬼，你觉得赶鬼很伟大吗？赶鬼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但是赶鬼只是什么？只是制服灵界里面的邪灵。但是有比邪灵更难制服的受造之物是什么？是我，是你，是我们这些人。人类是这个所有上帝创造的受造物中最悖逆的一种受造之物，我们有没有想过？太阳很庞大，对不对？太阳那么庞大的一个受造之物还乖乖的听神的话，神把它安放在太阳系的那个位置上，它就很老实的按着神所制定的规则和轨道去运转。神要实行神迹，太阳都会听话的， 约书亚打仗的时候，让太阳停住，太阳就得停住。耶稣死的时候，太阳黑，神让太阳黑，太阳就黑。他完全配合神的旨意和命令，特别的顺服的。最不顺服的是谁？人类是最不顺服的。当然灵界里面的那些堕落天使撒旦也是不顺服，但是在约伯记里，神不让那个撒旦伤要了这个约伯的命，那 撒旦就不能够逾越神的界限。但是唯独人类，拥有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其实是最悖逆的。只有人类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诫命，跨越神所设立的那个界限。所以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一个悖逆的一个人转变成一个顺服神的人，就是让一个内心刚硬的人变成一个心灵柔软的人，把一个罪被喜欢犯罪享受最终之乐的人变成一个追求过圣洁生活的人。这要比医病赶鬼还要难得多，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做到了。所以神做的更伟大的神迹，比医病赶鬼说方言还伟大的神迹，是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生命被他更新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奇事的作品。今天我们很多人没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不用觉得遗憾。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成圣的经历，每一次胜过罪的试探，这都是神他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痕迹，这都是一个见证。而这个世界，这个不信的世界需要看见这样的神迹，就是要看见人类的教育、法律、社会制度无法做到的事情，就是改变人堕落的本性，唯有神能够做得到，而且神做成了，在你和我的身上做成了。这就是一个神迹奇事的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神今天仍然用更伟大的神迹在伴随着我们，去证实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刚开始很不情愿去教会，但是后来慢慢的愿意去教会，有一个因素，有好几个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发现在我接触的那些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令我很羡慕的东西。我一直认为说，人在这样一个很世俗的世界里头，人越长大越世俗，越变老这个人就会越世故，这是我以前的观念。但是我后来去教会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很与众不同的东西，就是那些比我年长的基督徒，他们反而比我那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还要单纯，他们的话题以及他们为人与人相处的这些方式所呈现的那股色彩，好像跟这个世界的底色不一样，是很令人羡慕的。而我那个很年轻的年轻人，20几岁的年轻人，好像比那些年长的人， 我内心的那种世俗世故甚至是肮脏污秽要多得多，好像在世界中的这种成长不仅没有让那些人变得更加的污浊，反而因着他们的信仰，因着信耶稣，使得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洁净。于是我就开始被吸引，说想要去了解他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能够战胜这个世界世俗的力量，让一个人变得不一样。于是我开始想要去教会，开始每一天翻开圣经去读一读，去认识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见证就让我想到，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说的，说基督徒，你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观念、我们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相称的，那么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神迹，就是在为福音所做见证。当然有些时候神也可以越过我们这个人去直接做神要做的工作，可能神不用我们的生活见证，不用我们生命的见证，神也可以与我们同工。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经历过，你有没有经历过给一个人讲福音，你觉得讲的语无伦次，逻辑混乱，哎，可能那个人他说我愿意相信，真的愿意相信，他真的信了，你有没有经历过？ 经历过这生命证明什么？证明传讲福音的能力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口才，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能力，而是来自于神的能力。证明在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是主与我们同工，是神在那个人的心里直接的工作了。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一个香港的牧师，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好，讲广东话讲得很好，所以很多第一次接触到他的大的人呢，听他讲普通话很吃力，听不太懂啊，听时间久了慢慢的能够适应。但是有一次呢，他遇到一个人，这个人他不会听广东话，只能够在大陆长大的，那当然不能够用广东话给他讲福音，可是他连普通话也不能听，为什么呢？耳聋怎么给他传讲福音呢？可以写字吧，可是这个人不识字，没有上过学，怎么办？这个牧师呢，他那天就用画画的方式，用画图的方式跟他沟通，跟他讲福音。结果那一天给他画画图，画完以后，那个人当天就相信了。这证明是什么？这是神工作的结果，这就是神迹奇事在伴随着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在与神同工。或许我们没有口才，没有丰富的神学知识，甚至你的圣经可能都没有认真的读完一遍，因此我们对自己缺乏自信心。这就对了，缺乏自信心是对的。当我们缺乏自信心的时候，我们只能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而且第十九节的经文说，主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经常讲右边是什么意思？代表权柄，代表尊荣，意思是说主耶稣今天在神的右边，他在一个掌权的位置上，主耶稣掌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因此当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主在用他的权柄在引导掌控一切，包括人的心，包括我们所说的话，一切的因素都在主耶稣的掌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世界的底色是不信，但是不信的底色无法遮掩福音的光芒。虽然人心是不信的，但是神可以改变人的心。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不信的世界里去与主同工。两点应用。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通过这段经文，可以首先在观念上相信传福音是与主同工。我们的信心不需要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信主时间不长，或者自己从来没有传福音的经验，或者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的信心在神的身上，只要你做这一件事情，主就照着他的应许与你同工。观念上要改变，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第二件事情，在行动上能够去付出传福音的行动。因为要经历与主同工，经历神迹其实伴随着我们，你必须要经历，必须要行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其实有很多福音单张，我发现一直放在那儿没有人用，很遗憾哈。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拿一些放在你的包里，看起来很大，中间它可以折啊，折完了以后可以夹在你的书里头，就不会弄得很褶皱。所以呢，你可以拿一点常常的放在包里头，在合适的机会可以跟人分享。这要比那个 coupon 要更宝贵，为什么？因为那个 coupon 它只能够给我们买一个 sandwich 肉体的食物，吃一顿就完了。但是这个里面是什么？这是让人得永生的食物。每一个福音单张上所讲述的福音的信息，都是要比治疗癌症的药方都更宝贵，因为这是给人永生的药方，这是让人胜过罪恶的药方。虽然那些很多人不觉得这个很宝贵，但是你经历过它的人就知道它很宝贵，所以可以大胆的去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观念要改变，行动要付出，这是两点应用，我们可以在这个星期里面去思想。那么到了这里，我们说马可福音就结束了。我们讲了多长时间大家记得吗？从去年开始，两年啊，整整我们到了年底，两年的时间讲完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结尾，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结尾其实非常非常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啊，如果你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啊，可能有些人的圣经上会发现，在最后这段圣经啊，会有一个小标注。我不知道你的圣经的版本上有没有，就是从第九节到第20节，说，早期的圣经手抄本里没有这一段，有没有？你的圣经里有这个说明，对吗？很多人都有，对吧？这涉及到一个圣经的版本的那个手抄本的鉴别的一个问题哈。有很多早期的圣经的手抄本到了第16章第8节就结束了，晚一点的圣经手抄本呢有了这个9到20节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一段经马可福音到第8节的时候结束，你体会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感觉。第8节说什么？第8节说，那些妇女啊，看见了耶稣复活之后，这些妇女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句号，马可福音没了。你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结局会怎么样？以一个什么为结束？以一个惧怕，没有信心，也没有听神的差遣去传福音，以这样一个结尾结束。你觉得以这样一个结尾结束？会满意吗？神会满意吗？神不满意。为什么？因为神在差派人去传扬耶稣复活的好消息，但是这些妇女还害怕，还不敢说，甚至还不相信。神还没有找到愿意奉差遣去出去传扬的人，神的心还不能得满足。我觉得如果马可福音停留在第8节，停留在这儿的话，就有点像神的心情，可能就有点像在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听到神说一句话，神说什么？我们还记得吗？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那好像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在自言自语，说我可以差遣谁？圣父和圣子可能在对话，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谁可以为我们去传福音呢？你看那些妇女，她们还不敢说话，还没有找到愿意顺服差遣的人去分享福音。如果马可福音停留在第8章这儿，戛然而止就结束了，好像神的心还没有满足，神还需要找到那样的人。也许过了几年之后，神又感动圣灵，又漠视一些某一个人，就把第九节到第20节的经文补上，形成了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而在这两段的经文，如果他们神的启示的工作真的有一个时间差，以至于早期的圣经版本还没有写最后那一段的话，那么这样的一段的时间间隔，我觉得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这一段的时间间隔，就让我们好好的去体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的心肠到底是什么。如果停留在一个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敢去分享福音的这个光景的话，你觉得这完美吗？这行吗？不行，神不满意，我们读的人也觉得这个结尾不好。所以这就更激发我们觉得第9节到第20节有人愿意从不信变成相信，并且去传福音，这个结局是有必要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人敢于像以赛亚那样说，听到神那样一个对话的时候，以赛亚主动的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第9到第20节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补充。而第9节到第20节以门徒出去继续的传福音作为一个结尾，这也和马可福音第1章主耶稣出来传天国的福音形成了一个前后的呼应，这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第1章主耶稣就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是主耶稣自己在传。然后接下来马可福音就记录了耶稣在传道的过程中所做的事情，成全了救恩之后，然后门徒继续主耶稣的事工，继续去传福音。所以马可福音写到这个结尾的时候，也就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呼召和托付留给后来的读者，包括今天的我们。主耶稣把救恩的工作成全了，但是他把继续传扬福音的这个责任托付给后来相信的人。因此 马可福音要有续集。马可福音的续集是谁来写的？谁在写马可福音的续集？谁？今天的你和我，我们要继续的书写马可福音的续集，一直写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说马可福音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还记得吗？讲到耶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仆人式的君王，仆人式的君王。因为整个马可福音先突出一个国度的主题，谈到耶稣就是那位君王，但是整个马可福音呈现的耶稣的样式是一个仆人的样式，谦卑服侍他人的样式，仆人式的君王。而在马可福音的结尾，提到了这位仆人式的君王坐在了天上，在神的右边，是在一个有权柄的一个君王的位置上。今天的主耶稣在天上，他不在地上为门徒洗脚了，他今天是一个荣耀的君王。那么那个仆人的样式由谁来展现呢？谁来展现那个仆人的样式？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效法耶稣，效法马可福音里面那一个谦卑的样式，去彰显耶稣的荣耀，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什么？谦卑服侍，彰显基督。效法主耶稣谦卑的那个仆人的样式，既彰显出耶稣谦卑的那个美德，同时也因着与主同工而经历到耶稣的大能，彰显出他在天上作为君王的那个能力的那个荣耀的一方面。所以这就是我们在2020年谈到马可福音最后一段。希望马可福音虽然结束了，但是马可福音所传递的信息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做工，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把这宝贵的福音书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分享这个宝贵的消息，这不是我们自己独自在做什么，乃是神你与我们同工，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不看自己的能力，乃看神你无所不能的大能。你既然应许我们，你的应许就一定会实现，让我们也看到你的心意是渴望找到那一些忠心的福音的使者。我们得着了福音的好处，知道这是关系到人的灵魂，关系到人的生命的结局，就能够愿意把这福音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得着这永生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